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海外消息，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在美国国会公布年度报告。2010年4月26日下午，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在美国国会大厦举办新闻发布会，公布2010年度的报告。报告详细记录了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以及这场迫害对中国及整个世界的影响。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权律师、学者、人权问题专家以及这场迫害的受害者，根据他们的独立调查和掌握的证据，揭露过去11年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娜·谢伊说，今天法轮功在中国仍然是人们知之最少、遭受的迫害却最为严重的团体之一，成百上千万人因为他们的信仰仍然面临被关押、酷刑折磨，甚至被迫害致死的威胁。2009年，美国国会议员把这场迫害定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不公正、最残酷的迫害之一。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李维·布劳德说，报告收集的信息来自于不同的来源，既有第一手资料，在中国遭受迫害的修炼者叙述他们的亲身遭遇，也有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等目击证人，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律师、非政府组织、国际大赦组织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一书的作者、亚洲华尔街日报、标准周刊和投资者日报撰稿人伊森·格特曼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他所掌握的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大量证据，其中包括利用金盾工程监督网络聊天、监控电子邮件、确认法轮功学员的电脑 IP 地址，然后抓捕他们。《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的作者、诺贝尔奖提名人大卫·麦塔斯在新闻发布会上揭露了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据麦塔斯律师估计，每年有大约9000名法轮功学员被处死，以获取他们的眼角膜、肺脏、肝脏、肾脏和皮肤。
《华盛顿时报》报道，中国庞大的人体器官交易。《华盛顿时报》4月27日报道，在美国国会山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几名发言人，包括加拿大圣约之子会的律师大卫·麦塔斯和捍卫民主力量的戈特曼说，他们的调查已经挖掘出一个可怕的罪恶交易，为了获取他们的眼角膜、肺、肝脏、肾脏和皮肤，估计已经有9000名法轮功学员被因此杀害。文章说，他们将中共的这种做法与二战时纳粹对犹太人的做法相提并论。他们表示，最新的情况是，其他被关押的宗教人士，特别是基督教、穆斯林和西藏佛教团体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也正在被中共摘取器官，贩卖给器官需求无法满足的世界。对中共活摘器官的恶行蔓延到其他宗教和种族群体的指控，是由研究人员和活动家提出的。他们的取证基于广泛采访前囚犯和囚犯家属，对统计数据的分析，包括中共政权发布的健康数字。虽然摘取囚犯器官的做法早在1992年劳改研究基金会就有记载，但直到2006年，大纪元时报指控中共政府活体摘取众多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一恶行才大白于天下。今年3月1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605号决议，敦促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并表示同情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庭成员因为坚守个人的信仰而遭受迫害、恐吓、监禁、酷刑，甚至被杀害。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布劳德说，迫害的规模和范围是严重的，对于这么重大的事情，新闻报道和迫害范围之广很不相符。这不是一个小小的边缘群组，这是数千万人。人们或许认为这是一个奇异的边缘群体，但这些都是中国内地具有传统的中国价值观的人。
国内消息，文雅善良的姑娘被迫害至精神分裂。 一位同事和邻居都交口称赞的文雅善良、多才多艺的好姑娘，被迫害近11年，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她与母亲常年在外流离，有家不能回。湛阳1971年5月出生，大专文化，曾学过服装设计和针灸两个专业。1995年10月中旬，随着黑龙江大学工作的父母一起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湛阳曾患有的先天性心脏病、风湿症都悄然消失。1999年7月22日，中共全面迫害法轮功后，湛阳和爸爸妈妈一起到省政府上访，一家人被非法关押了一整天，后全家被列为重点迫害对象。1999年10月4日，由黑龙江大学保卫处等7、8个人私设公堂，分别严加审讯3人，对刚大学毕业的湛阳不停地进行威逼恐吓，竟然持续2个多小时。湛阳回家后，那噩梦般的场景给他带来无名的恐惧，出现精神分裂症状。后来在湛阳父母的据理力争下，学校保卫处写了一份证明，证实湛阳是在黑大保卫处受到惊吓，导致这种不正常状态，这些和修炼法轮功没有关系。后经哈医大神经科诊断为精神受强刺激导致严重精神障碍，属精神分裂。在以后的10年中，湛阳又多次被抓流离失所，致使湛阳的精神状况每况愈下，经常走失。父母及亲友只好让他住进哈尔滨普宁精神病医院，结果在那里，主治医生杨建华和病房的詹大夫、徐大夫不是先给湛阳检查身体，因为湛阳手里死死地抱着一本用于修炼的法轮功书籍，杨建华就叫来5、6个人把湛阳绑在床上，拿电棍电击湛阳的身体，那本书终于被他们强行抢了下来，他们拿来电针通上电，逼迫他和法轮功决裂。后来小弟去看望他时，见姐姐坐在那里被铁链子锁着，面部没有往日亲热的表情，神情木讷。湛阳后来被家人接了回来，又和妈妈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苦日子。
甘肃庆阳市农妇方百琴遭迫害离世。甘肃庆城县义马镇48岁的大法弟子方百琴，在中共当局长期对他本人和家人的迫害下，于2010年3月27日离世。方百琴是一个贤良的农村家庭妇女，结婚以前有肺结核等多种疾病。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所有病状全部消失，真正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在生活中，他能按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并且还经常告诉不修炼的亲戚朋友要做一个好人。方百琴丈夫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人，修炼大法后戒掉了烟、酒、色等各种恶习，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好人和义务辅导员，一家人和睦相处。从1999年7·20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以后，一个原本和睦的家庭被破坏了。方百琴的丈夫被非法抓到当地派出所，后来丈夫又因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3天2头有骗警到他家威胁，并以要到北京接她丈夫为名向他索要钱财。方百琴说没有后，就把他带到派出所关了1天，最后恶警拿他没办法，又把他放回家。丈夫被非法劳教后，方百琴艰难地带着2个孩子上学，承受着来自社会多方面的压力。她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又谆谆教导孩子要做一个好人。她丈夫从劳教所回家后，恶党610常来骚扰，从精神上又给方百琴造成了无形的伤害。如果没有这场残酷的迫害，这样一个原本美满的家庭，此刻会陷入悲痛之中吗？
新闻短讯，2010年4月25日，在这一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里，加拿大凯奇纳、滑铁卢、桂湖市、哈米尔顿市、伦敦市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滑铁卢大学，召开了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共有12位学员在法会上发言，他们从各自的修炼经历交流了在不同的项目中证实法、做好3件事的经验和体会。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